我们今天讲的经文呢是开始查考《使徒行传》。我们今天查考的经文呢是在《使徒行传》的第一章的第一节。我们今天呢就查考到了第十一节。那我们在开始查考《使徒行传》之前呢，我们先对《使徒行传》呢有一个总体的一个认识，一个概念，这样呢会帮助我们呢来查考《使徒行传》和明白《使徒行传》。那么在查考使徒行传之前呢，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清楚的一个前提，那就是这卷书呢虽然叫使徒行传，也就是说使徒们他们做了什么事情，使徒行传嘛，我们言外之意就是它的意思就是使徒们所做的事情，但是呢虽然我们看到的是使徒们在做的事情，这里边的事情呢可能是很大的事情，这里边记载了使徒们如何行神迹奇事，但是呢我们不能够要忽略一件事情，就是在使徒所做的这一切的背后呢是圣灵的工作。使徒行传实际上是圣灵借着使徒们所做的工作，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这是一个前提。离开了这个前提呢，我们人很可能就会被高举起来。当人被高举起来的时候，我们看到说哎呀这些使徒们如何如何的厉害，当然他们很厉害，但是我们必须要清楚这是圣灵的工作，以至于神被高举而不是人被高举。所以使徒们顺服的生命的话呢，如果我们不认识到这一点呢，他们的生命所闪出来的基督的光辉呢我们也是看不到的。整卷使徒行传说反映出来的是圣灵的大能以及神的恩典，借着使徒们的顺服呢来完成神的旨意。所以我们要非常的先明白这一点，我们再开始学习使徒行传。那么在约翰福音第17章第3节到第5节呢这样说，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然后说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父啊，现在这是主耶稣的祷告，是第5节说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享你的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前我同你所有的荣耀。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基督的工作已经做完了，已经完成了，他已将父和父的旨意显明给了门徒，也将这天国的福音也告诉了他的门徒，也命令他们要顺服，显出了神的荣耀。但是呢我们也可以说呢是刚刚开始，基督的工作完成了，但是这福音的工作呢却是刚刚的开始，因为圣灵的工作呢是在教会当中成全这个救恩，直到主耶稣再来的日子，是这样一个阶段的。所以并且我们也可以看到这福音的工作开始的时候呢，就包括这些使徒们，他们的生命呢也不是从完美无缺开始的，而是让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开始呢，这些使徒们呢也是软弱不堪的，他们并没有做好准备来承担，准备好来承担这样的福音的工作。相反呢在后边我们看到一步一步，直到五旬节他们看到了圣灵的降临在他们身上，他们得到了能力，我们才看到圣灵在这些使徒们身上的工作，并且借着他们的顺服，他们一步一步的走向了成熟，他们带着对主耶稣的忠诚和使命，然后呢去完成这样一个伟大的一个福音的工作。所以呢在我们学习使徒行传之前呢，这是我们需要明白的一些背景的知识，非常有利于帮助我们可以明白使徒行传，也可以使我们在使徒行传的学习当中呢可以学到很多属灵的教训。下面呢我们就开始从第一节呢我们来开始看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一节，说提亚菲罗啊，我已做了前书，论到耶稣开头所行所教训的。所以这里边呢我们这里边很明显看到了一件事情，看到了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这里边所讲的，说提亚菲罗当然我已经做了前书。所以这里边我们去看路加福音的时候呢，路加福音同样也是讲到了提亚菲罗大人。那么说明使徒行传呢和路加福音呢它都是好像是在写给同一个人，那么也都是在讲到耶稣基督他的一些行，他所说的和他所做的。所以呢我们通常也把这个使徒行传呢也当作路加福音的一个补充，就是一个记叙本，我们称它也是一个福音书。所以呢这第一节呢不但所看到了 说这个作者呢是路加，并且也知道是接续路加福音，继续在讲耶稣他在路加福音之后所记载的那些有关基督的事情。然后第二节说，直到他借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以后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所以呢，前书呢就讲到了说，拣选使徒，然后被接的日子为止，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那么这里边我们就看到了，路加呢本身呢，他是在为基督这卷书呢，也是在为基督来做见证的。讲到了说，主耶稣将自己活生生的显给他门徒们看，四十天之久向他们显现，并且向他们在讲说上帝国的事。那么主耶稣呢，他对自己的身份呢有宣告，那么他也做了门徒的序列。我们看到了他在那里边给将经里边所有指责他的这些预言呢，他都把它解释清楚，然后使他的门徒呢眼睛可以开，可以看见，可以知道，可以认识耶稣他真的是基督。就好像罗马书当中所讲的，他以复活的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所以他们这一关呢，作为门徒来说，他们这一关是必须过的，就是门徒训练来认识耶稣基督，否则的话他们还很难来承担这个福音的工作，这是他们信心的基础。所以说呢，我们的真理呢是启示的真理，是神亲自所说的。那彼得也说，神的话语不可是私意解说的，这也是圣灵工作的之一。所以讲到了说，第三节说他受害之后用了许多的凭据，就是讲到了说基督从死到复活他用了很多的凭据，一直到他被接上升的日子。第三节这样说，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四十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诉说神国的事情。那么我们看主耶稣是逾越节被害的，那么他显了四十天，我们看逾越节他被害第三天复活，第三天复活的话呢又过了40天，也就是说现在已经到了差不多将近第43天这样子了。那么到差不多到第43天这样，说他是门徒聚集的时候呢，就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这时候主耶稣在教训他的门徒说，你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所听见我说过的。所以主耶稣向他的门徒们发布命令说，你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因为他们过完节之后怎么样就要离开耶路撒冷了，因为当时他们有从天下各地来耶路撒冷来过逾越节的这样的以色列人。所以他们，但是你们不要离开，说你们不要离开，不要过完节就走，因为什么？因为你们要在这里等，等什么呢？等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他说过的是什么呢？就是约翰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所以主耶稣要告诉他们说什么呢？他们要接受圣灵，他们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圣灵。我们读约翰福音第13章、14章、15章、16章、17章的时候呢，就是主耶稣一而再再而三要告诉门徒们一件事情，就是他离开之后要差派真理的灵，就是圣灵，要赐给他的门徒们。所以这里边他说你们要受圣灵的洗，也就是说你们在开始这福音的工作之前要受圣灵的洗，要得圣灵，他要把圣灵赐给他的门徒们。然后第六节呢说，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所以当他们聚集的时候呢，有的门徒呢就会问他说，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因为主已经复活了。那么在他的门徒的当中呢，认为说这就是弥赛亚的工作就要开始了，以色列就要复活了。所以呢，所谓的复国呢，是因为当时他们以色列国呢是被罗马人来占领的，并且被罗马人所统治的。那么怎么样呢？他说，哎，我们现在是不是以色列国可以打败这些占领我们这些罗马人，我们可以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也就是说你现在已经复活了，已经证明了你是弥赛亚，现在你是不是要领我们要做复兴以色列国的事情，要打败这些占领者。那么第七节，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 因为他们说，哎，是不是现在就要做了？那么我们看到一群热血沸腾的这样的门徒，他们所盼望的，他们心里边所认为的这以色列国和他们所谓的复兴呢，都是在讲什么呢？都在讲地上的，都是讲地上的。但是主耶稣呢，这里边马上就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这个事情呢，不是你所知道的，这个呢是父自己定的。那么我们看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当中，他们都一直在讲这个，跟主耶稣呢有一个啊，他所讲的呢有一个误差。这个误差在哪里呢？就是主耶稣一直是在把他门徒的观念怎么样呢？把他们的眼睛光呢掉到什么上面呢？注目在什么？注目在天国。但是这些门徒呢，他们呢看的是地上的。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边并没有直接回答的问题，因为他们所关注的呢不一样。主耶稣所关注的是天国，他们所关注的是地上的国如何的来的成就他们自己里边所认为的这样的一个以色列国的复兴。那么主耶稣就告诉他们说，这个不是你应该知道的，是父按照他的时候，他知道按照他的时候才做的事情。然后第八节说，但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到能力。那么主耶稣就讲到另外一件事情，他们讲到的是什么呢？讲到的说，哎呀，我们是不是复兴以色列国，打败这些占领者呢？主耶稣说，你们在这里边呢，这个时间你们不知道的，但是呢，圣灵要降在你们。所以主耶稣回答他的问题是回答到另一件事情，所以你们要得到圣灵，你们要得到圣灵，你们就要得到能力，你们要得到这个能力。所以说我们看到了主耶稣跟他们讲的是另一件事情，讲的是另一件事情。然后说，你们要能得到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主耶稣反倒给他讲说，你们要做见证，你们在这里要等待得到什么？得到能力，得到圣灵，得到圣灵你们就能够得到能力，得到这个能力目的是什么呢？要给他做见证。所以看这里面显然这些门徒们并没有真正的明白主耶稣所讲的到底是什么。主耶稣讲的是天国，而他们讲的是这个世界上的国。主耶稣就讲的说，你们首先要得到能力，这个能力从哪里来？是从圣灵而来。好，那么也就是说这些门徒呢现在还没有预备好，他们并没有预备好，就是说要为主来做见证的，并没有预备好来开始这福音的工作，他们并不明白。然后呢第九节呢接下去呢他就说了这话，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升，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他便看不见了。我们看到主耶稣讲完这句话之后，给他们命令结束之后，而且给他们的命令说，你们要等，等的目的是什么？你要得到圣灵。得到圣灵为什么呢？你得到圣灵之后你会得到能力。得到能力为什么呢？你要去做见证。好，把这些命令发布好了之后，就有一朵云彩把主耶稣接了过去，接了上去，接升天嘛，我们叫升天。然后呢当他往上去的时候，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那么我们看到了主耶稣这里边他被接上升的时候，就是升天的时候，是在众目睽睽之下被接去的，也就是说大家都看到他了，都看到他被接上升了。那么忽然有两个人穿着白衣站在旁边说，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也要怎样来。我们当然我们知道这两个人身穿白衣的人是什么，是天使。天使就告诉这些，哎，你们为什么要这样看着天呢？这个耶稣是被接上去了，他怎样去还要怎样来，他要在众目睽睽之下被接升天，他也要在众目睽睽之下从天降临，还要再来。宣告完了之后，主耶稣就被接升天。也就是说第一节到第十一节讲到了主耶稣在被接升天之前和他的门徒所讲的一些话，这就是第一节到第十一节所要告诉我们的。那么我们看从第一节到第十一节我们学到了什么？ 我们第一节当中我们首先学到了什么？我们首先学到了第一个是什么呢？就是确定了使徒行传的一个基本的基调，就是主耶稣要差派，他离开之后他要差派圣灵进到他的门徒当中，进到他的门徒的里边，进到他的门徒里边之后，他的门徒要得到能力，也就是后边所做的一切的事情，他们的行传，说门徒所做的事情也好，或者说我们看到门徒身上所具备的能力也好，或者说他们所做的事情也好，都是在圣灵的带领之下，都是圣灵的能力，都是圣灵的权柄，就为使徒行传呢定下了一个基本的基调。所以我们也讲说使徒行传是什么，是叫圣灵行传，实际上是圣灵的工作的。所以定下了这个基调以后，我们就看到了人就不会被高举起来，使徒所做的一切的事情，所得到的能力和权柄是从哪里来？是从圣灵而来，他们是依靠圣灵的带，顺服圣灵的带领，依靠圣灵的能力所做成的这一切的事情。这一切事情的目的是什么呢？这一切的目的都是为基督做见证，为着福音来做见证。所以当我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呢，明白这件事情，基督所讲的这一切的事情这么今天与我们呢，也是同样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影响的。我们今天也一样，当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被神所拣选，被神所拯救，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我们就有圣灵在我们的里边。那么首先要讲到的说，我们所要做的是顺服，我们要顺服他。那么当我们读圣经当中的约翰福音当中的13章到17章的时候，回去我们大家都看一看，因为这几章经文当中主要讲的是什么？主要是讲圣灵的工作。那么圣灵的工作呢，我们可以看到它不但可以使我们讲起基督的话，不但使我们可以进入真理，不但可以使我们明白真理，并且还会赐给我们能力去悔改，赐给我们能力去做那些我们所办不到的事情。比如说我们在遇到很多的引诱与试探的过程当中，它可以帮助我们，并且使我们可以在这些百般的引诱与试探当中，甚至于在我们的跌倒当中，我们可以为罪、为义、为审判我们自己责备自己。但是它核心的目的就是要荣耀基督，并且它要建造我们的生命，使这福音在我们身上能够完全，使我们这个生命呢也能够荣耀基督。所以这里边我们要学习的就是这一点，我们要顺服圣灵的带领，我们要借着圣灵能够进到主的真理当中，而明白神的旨意，这是不可脱离的。后面我们会看到教会当中的三个，我们在洛杉矶讲到的时候呢讲过教会的三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早期使徒们所建立的教会呢，第一个就是这是圣灵的工作，教会是圣灵的工作，不是任何一个人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的，必须顺服圣灵的带领，这是神的工作，是神自己所亲自所建立的，所亲自所保守的，所亲自所带领的，这个非常重要。第二个呢，就是必须有真道的宣告，这里边我们也可以看到神的话是借着圣灵的默示给我们的，所以圣灵可以不单赐给我们神的话语，他也可以领我们明白神的话语，并且加我们能力可以行在这话语当中。那么第三点呢，我们讲到的就是肢体之间的相交。那我们今天这里边也看到了，这是完全都是圣灵的工作，作为我们来说，我们所要做的就是顺服。我们看到这些门徒们他们后边是如何的顺服的，他们的能力都是来自于圣灵，这是我们所要学习的，我们要学习依靠圣灵。然后呢，我们第二个我们要学习的是什么？我们要清楚圣经当中也一而再再而三这样告诉过我们，他们要推选主耶稣要做这个世界的王，他不做的，因为他的国不在这个地上。当他被审判的时候，比拉多也问他说，哎，你不是王吗？对不对？那主耶稣说，他说我的国不在这个地上。我们必须要清楚，要清楚这一点，我们今天虽然是在地上，但是我们却是借着圣灵在为天国，我们是属于天国的，我们所要做的是顺服的圣灵带领，以靠圣灵的法门在为主做见证。我们不是在这个为这个世界上的东西我们在征战的， 而是我们在为真理而征战，为真理而做见证。所以呢，必须要有圣灵的带领，必须要顺服圣灵，这不是我们自己所能做出来的事情。有很多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哎，我传福音给谁谁就信了，所以这个呢千万不要把这个功劳归给自己，因为重生人是道和圣灵的工作，这不是我们的工作，我们只是把这个道原原本本的传出去了，发出神的声音，而圣灵就借着我们所传讲的纯正的神的话语，就施行拯救的工作。所以我们在说人不能够被高举起来，这个也非常重要，在圣灵的面前我们只有顺服，我们只有依靠，而不是，这不是我们的能力，这是从神所来的，我们所做的是天国的事情，不是说与属血气的征战。圣经告诉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在征战，是与魔鬼和空中掌权的来征战的。这样的话我们必须依靠圣灵，后边以弗所书也告诉我们，我们要依靠圣灵所赐的全副的军装，否则我们就一定会失败仗的。所以呢，从开始我们就看到这是圣灵的工作，无论是我们个人的生命也好，教会也好，这是圣灵的工作，我们必须要顺服圣灵。好，那这是第二个我们所要学习的。那么第三个我们所要学习的是什么呢？我们看到了主耶稣，他是在众目睽睽之下被劫升天的，众目睽睽之下被劫升天的，什么意思呢？也是大家看着他升上去了，而且天使又在这里宣告说他还要来，怎么去怎么来，他也要众目睽睽之下呢，还要再来。实际上呢，这个呢我们看到了，也就是说当门徒觉得说，哎呀，我们的主已经复活了，他要领我们要建立一个强大的以色列国，任何人都不能够摧毁他这样的一个以色列国的时候，但这时候怎么样，主升天了。所以我们所看到的是什么呢？是失望，对不对？我们看到是失望，说哎，怎么走了呢？你不要复兴以色列国吗？不说要怎么这个要做这个要做那个吗？但是怎么突然你就走了呢？但是却在众目睽睽当中走了，天使先生他又要怎么样呢？还要众目睽睽之下来，因为主耶稣在之前也向他的门徒宣告过，他要去，他还要再来。那么这个我们学习到了什么呢？这里面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主耶稣他的复活和他的升天是我们可以看到的。我们不是说我们想象当中说一种灵魂一种灵体他复活走了就完事了，而是带着他身体，带着身体并且带着荣耀的身体。什么意思？也就是说他是带着他的人性升天，并且带着人性再来。那又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让我们来说，让我们看到我们这些人当我们复活的时候也可以有个荣耀的身体，也可以升天成为可能。所以这个对于我们来说呢，是对门徒来说是个极大的安慰。如果耶稣好像排队员里边就一股气儿就没了，那我们就要怀疑我们如何升天了，那我们就要怀疑我们是如何升天的。就是因为主耶稣他复活之后的荣耀的身体，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复活的时候和他的身体，和他复活的身体是相似的，而且告诉我们，帖撒罗尼迦后书告诉我们，我们复活的身体是荣耀的身体，是个不朽坏的身体，对不对？所以呢，也使我们的复活呢和被劫到他永远荣耀当中怎么样，成为一个可能。所以说，在人看来，这好像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失望，因为现在门徒还是不懂，但是呢，后来的时候呢，他们就明白这一点。实际上呢，主耶稣呢在这里边，在众目睽睽下升天，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极大的安慰的。所以主耶稣之前所讲的话就活过来了。主耶稣说，我活着你们也活着，我在哪里你们也在哪里，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在哪里。就在这节经文第九节和第十节经文当中呢，就把它诠释得非常的美好，成为可能，不是一种简单的一个假设，或者是一个灵性的复活，或者是一个看不见的莫名其妙的一个复活，不是的，而是带着人性。我们这次的中国桥 Michael 弟兄在我们当中，他同样也讲了这件事情，也讲了耶稣基督他的复活，甚至于他升天，他都带着他的人性的。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极大的安慰的，否则我们就会，我们的信心呢就会有一些怎么样，就会有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结果。 因为什么呢？我们的信息没有分析的。那么这里边也基本上驳斥了这个东方闪电。所以主来呢是在众目睽睽之下的，东方闪电呢他现在说，哎，已经来了，还偷偷摸摸的。前两天我们教会呢已经来了六个东方闪电了，最后一个东方闪电来说什么呢？说这个主呢已经在哪儿降临，第二次再来呢，在天安门广场。这是一派胡言的。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一定也是可以被在众目睽睽之下，在被人可以看见的，在他的荣耀当中显现的，而不是说偷偷摸摸在河南那个地方就是出来了，是一派胡言。他怎么被接上天，他也怎么样再来。所以这对于一个每一个基督徒来说呢，都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安慰的。所以呢，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讲的是使徒行传当中的第一节到第十一节，虽然短短十一节经文，但是这已经奠定了一个基础，这是我们信心的一个基础。主呢不是离开了之后撇弃了他的门徒，或者说像他们所讲的，有些人讲的是这样的，就是神已经救我们了，好了，你就自己去做吧，你怎么做就是怎么做了。不是的，而是神赐下了圣灵保惠师来保守我们，来带领我们，来指教我们，来责备我们，将我们带到真理当中，并且给我们能力，使我们可以行出的是行在的真理当中。所以这个是个非常大的问题，不是我们在这里独立的为主做教会做见证，或者说我们在这里八仙过海各显其能，不是的，这是圣灵的工作，这是圣灵的工作。所以我们在讲说是恩典，是恩典。所以这一点呢，我们必须要清楚的认识这一点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我们今天所做的这一切的事情，我们不至于说会胡来。我们也同样会明白一件事，我们今天所做的这一切的事情都是圣灵的工作，我们就不会骄傲，我们就不会自疑，相反我们还会去怎么样，去更加的依靠圣灵，我们会更加的顺服圣灵，而不是于我们是自以为是的。所以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做事情的时候，我们真的是需要去学习去明白。有些时候呢，我们做事情呢，我们往往把做教会的事情好像是一个八仙过海各显其能的事情，甚至于说我们自己在寻求的过程当中，在读经的过程当中，我们都是觉得说，哎，我就这么理解了，这是不可以的，不是我们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我们今天所能够做的，这里边讲到了说，就是一件事情，我们要为基督做见证，而基督做见证呢，是圣灵与我们同在才能做的见证，不是我自己要做什么见证。所以我们呢就不会自行其事，我们也不会骄傲自大，我们也不会自高自大，相反我们就会变得谦卑，因为我们知道这是圣灵的工作，而且我们知道我们所做的是什么，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确实的，我们知道主向我们所应许的都是实实在在的，这就是我们的根基啊。我们今天所盼望的不是一种虚空的，不是好像说那个孙悟空那些莫名其妙的东西的，或者是这些传说当中讲一些莫名其妙的，是实实在在的，他怎么样去他还要怎么样的来。所以我们今天做事情的时候呢，我们的信心也好，或者说我们做事情啊，我们都是有根有基的，我们都知道这是符合神的法则的，都是知道有圣灵的在里边的。所以这次呢，使徒行传给我们在今天我们的生命当中，或者我们服侍的当中呢，是具有非常大的一个指导意义的，使我们可以不胡来的。另外一个呢，我们也看到这里边也可以帮助我们辨别，在这末后的时代当中呢，可以使我们辨别很多虚假的工作，辨别很多虚假的工作。当我们明白圣灵要带领我们明白真理，并且他不单单要怎么样，要使我们得到能力，而这个能力是给基督做见证的。当我们讲到说圣灵是给人能力的目的是为了给基督做见证的时候呢，我们就想到了恩赐。当我们想到恩赐的时候，我们看到无论是哥林多书当中也好，或者是以弗所书当中也好，当讲到恩赐的时候呢，一定是他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建立教会，成全信徒，荣耀基督。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就会有很多的分辨在里边， 也就是说有很多的那个灵恩派的东西呢，我们就会很显然它是错的。比如说有一些教会里面灵恩派的，它就是猫猫狗狗的教，你这是怎么样荣耀基督，怎么来建立教会呢？怎么来成全信徒呢？他有些教会比如灵恩派上面有些他把人推倒在那个地上睡觉，这是如何建立教会，如何成全信徒，如何荣耀基督？你躺地上睡觉哦，帮忙倒在那叫你睡觉，这什么样子呢？所以我们要明白圣灵工作的原则和圣灵工作的目的，我们就会辨别很多的这样的事情的啊、有很多的现在的这些错谬和偏差，我们都懂得认识出来。另外一个呢，我们也会知道圣灵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基督离开的时候是圣灵来与我们同在。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就怕自己别人说我们是灵恩派呢，我们就忽略了圣灵的工作，因为我们怕别人讲我们是灵恩派，实际不是的，圣灵是非常重要的。圣灵在这基督离开和再来的这段时间里边，是圣灵来与我们同在。但是圣灵来与我们同在的时候呢，约翰一书同样也告诉我们，我们不是所有的灵我们都要相信的，因为还有邪灵。当我们举个例子吧，比如说有些人呢在讲话在讲圣经的时候呢，他这样的说，圣灵呢这样启示我，今天呢圣灵向我说话，但是向我们说话了，我们要清楚，不单单是圣灵，邪灵也在向我们说话，所以我们必须要明白这个圣灵和邪灵的这样的区别。有很多的时候你看，特别是有些不愿意读圣经的人呢，他们高举的就是圣灵向他说话，但是呢他所说的话呢，你怎么辨别他是不是圣灵所说呢？就是他的话和圣经有没有矛盾，因为圣灵是启示圣经给人的，漠视圣经给人的，所以圣经呢也是圣灵所说的话，圣灵和圣灵所说的话呢，他们之间不会矛盾的，就是神的话和圣灵他们之间不会矛盾的。也就是说一个人如果他讲他今天圣灵跟我说什么什么了，他如果不符合圣灵，那么这个对他讲话的人一定不是圣灵，如果是圣灵讲话的，他一定不会违背圣经的。所以呢主耶稣才说称圣灵为什么？真理的灵，真理的圣灵，他本身就是真理，他和圣经之间一点不矛盾。而我们今天所做的很多的灵恩派所做的事情是什么呢？他们打着圣灵的旗号，但是他们却怎么样？他们所做的事情却是与圣经相违背的，所以这是个问题。我们就可以判断出来，他们不是在为基督做见证，他们不是在为真理做见证，我们就可以判断出来他们。所以弟兄姊妹，第一章的第一节第十一节呢，是我们后边所有一切的一个基础，我们必须要清楚。当我们清楚这一切的时候呢，不单我们能够对后边的经文我们有更很好的理解，对我们今天在教会当中的服事，甚至有时候我们去辨别一些这个幕后世代当中的假教师也好，或者是一些邪灵的工作也好，都是非常有帮助的。所以呢我们希望呢，就是说我们能够明白这一点，把这个呢要认识清楚。回去呢希望弟兄姊妹的能够把，因为在这里就不讲了，要讲的太多了，就是约翰福音当中的13 14 15 16 17这几章经文呢，好好的读一遍，我们了解一下圣灵的工作。所以下一次来的时候呢，我们来看一看圣灵的工作，我们就会比较先讲一下圣灵的工作，就会帮助我们后边呢能够更好的去明白。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是补充，我们可以一起来学习。这个呢下一章的时候我们会讲到，第二章的时候我们会讲到这一点。门徒们呢，他们所要是什么呢？他们是希望能够身体的这样的同在，而我们今天所需要的是什么呢？是信心。我们凭着信心活着，而不是凭着感官活着。基督徒不是凭着感官在活着，而是凭着信心在活着。我们中国人讲叫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嘛。我们都希望说这位主实实在在的和我们同在，实实在在在我们当中。哎呀，我看到他做什么了，我心里就安了。实际呢，我们这个信仰是一个信心的信仰，而不是单单的说，哎，我凭着我的这个眼睛、耳朵，我这个感官来感知它，感觉到了它就有，感觉不到它就没有。但是不是，信心是所望之事的实底， 他就要我们凭着信心。所以你讲的这是对的。东方闪电呢，来我们教会已经来了好几波了。那么东方闪电呢，他的基本的错误我们刚才已经讲了，所以他们对基督的再来呢，他完全是不符合圣经的。而且他所讲的，讲到羔羊的新歌呢，他们里边讲的，他实际上他是首先要做到的就是否定圣经。所以你遇到否定圣经的人呢，你就要很小心很小心，因为他要讲到他的那个什么恩典时代，要拿出他的经来。所以呢，这个对于这个东方闪电呢，实际上呢是他们不是羊，我们必须要认识清楚这一件事情。他们本身来说呢，他就是狼，我们必须认清楚这一点。所以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不要想太轻。我们对他们所要做的事情就是怎么样，把他们赶走，因为他们是狼，他不是羊，或者说不是说迷途的羊，或者说是世上的羊，不是的，他们本质就是狼。不要觉得说，哎呀，在这听一听，他就会变成羊，这是不可能的。他不是一个慕道友，他不是一个来听福音的，他是狼，他要来做什么？他要吃掉羊。所以对于这些东方闪电呢，千万不能够手软，因为手软呢就会有羊受到损失的，必须把它赶走。所以对他们不能够姑息的，你姑息了之后，教会一定会亏损，弟兄姊妹一定会受亏损的。
因为就是说他们通常表现的就是很属灵啊，好像很追求啊，很愿意长进这样子，外表表现的很乖的，其实呢确实让人看感觉好像很不忍心，或者是怎么样，但是圣经的教训已经在这里。有些时候我们会抱着一种想法说，或许他在我们中间听得到，他可以悔改或者什么也未可知，对不对？神的恩典或者是神的恩典怎么样临到我们，确实是不知道。或者是比如说这个人来，你问你看他来到我们教会里边，他是为了什么目的？是为了把我们的人拉出去。他如果也可能，我们是没遇到过，但是从逻辑上来讲是，也可能真有这样的人说，哎，你信的跟我不一样，我要寻求真理，有没有？或许按照逻辑来讲也是有这个可能性，对不对？但是我们怎么辨别他？你可以跟他一起做祷告，这是你们潘弟兄教给我们的。做祷告咒诅一切敌基督和跟随敌基督的，你看他敢不敢做，你就知道他是不是真正的来寻求真理的。你跟他讲，我祷告，我讲一句你讲一句，所有抵挡神的抵挡基督的人，或者一切跟随他的人，愿他手上所做的一切都被咒诅，愿他的名不被神纪念，愿他子孙在神的生命册上全都涂抹掉，愿他出也没有平安，入也没有平安。感谢神，就是诗篇中有很多的那种咒诅神仇敌的那样的经文，大约是六篇还是五篇，你们可以拿来读，跟他说，好，我们一起来做这个祷告，你敢不敢？他如果是真心寻求真理的，他应该没有问题，对不对？你说抵挡真理的，抵挡神的，抵挡基督的，我们都奉主的名来咒诅他和他的后代，他的家人。圣经上说，愿他的家成为荒场，愿一切圣经上写的咒诅落在他和跟随他的人身上，看他敢不敢。如果他不敢，就说明他里面心里面他已经是，你们就不要再存任何的幻想说把他再拉过来，或者说他里面已经定义了，或者是说就是圣经上写的自古注定就是沉沦的那些人。不要看他外表如何的柔弱呀，如何的追求啊，如何的守灵啊，那些并不代表什么。为了神教会的缘故，为了神家的缘故，赶他出去，就是这样。
是，所以这个呢，千万对他们呢不能，绝对不能够心慈手软的，因为他们是狼，这个必须要清楚，他们本身就是狼，他们不是一个羊，不是一个迷途的羊，他们也不是来寻求真理的，他们来的就是什么？主耶稣说，狼来了是要什么？是要偷盗，是要毁坏， 是他们的本性，所以必须做这个事情。这个病否则是很危险，非常危险。
另外我们平时也是要祷告，祷告什么意思，就是说为教会祷告，我们都有破口，人都不完全，所以呢求基督的宝血来遮盖这些破口，来显明教会中那些一切隐藏的黑暗的东西，神会让他报告。